我们上一节讲到感恩篇第26节，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我们谈到对谣言的态度啊，尤其是做领导的人啊，我们读古书我们可以知道，看看这些古代的帝王，在他们耳边讲话的人实在太多了，他是不是全部都相信呢？他只是拿来做参考而已，他一定会去查证，所以他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上坏人的当啊，这个很聪明，这都是老师教导他的，父母教导他的。古人有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才懂得怎么去处理，可是没有智慧的人多啊，没有智慧的人听信谣言啊，就造谣生事。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呢，有智慧的人可以说太少太少了。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没有智慧，因为没有圣贤的教诲。现在全世界的教育绝大多数是什么教育呢？是功利的教育，急功好利的教育，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竞争的教育啊。说实在的啊，只要是有这个竞争的念头，决定就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情啊，这是现代的教育。现代教育说个不好听的话，是增长轮回心啊，帮助浪争啊，去造轮回业，是做这个。这个学佛的人虽然多，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在经典上去研究、去讨论、去认真的学习呢？所以这四句话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我们啊要拿来当做座右铭，要常常的记住才行。要知道评论一个人啊的是非啊是非常不容易的，相当的不容易耶。而观察一个人前后左右面面都要看清楚，还不敢下断语的。古时候人讲得好啊，盖棺论定，这时候啊才可以评论出一个人的人品啊、哦、这个人没有死啊都不敢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造一生多造恶，他在临终的时候忏悔改过自新啊，他还是好人哦，这样的人念佛依旧能够往生的哦，依旧能够做佛的哦。所以说回头是岸啊，若是一个人死了也不能够回头，那就断定他是不善之人了。所以断定一个人，我们就晓得有多么的困难了。这古人给别人写传记都是死了以后后人写的，一个朝代的历史是等到这个朝代灭亡了下一个朝代的人写的，这都是盖棺论定的意思啊。而我们若是啊障碍了别人的行善，我们的果报则是别人也会障碍我们的行善，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尤其在现代这个社会更是明显，更是快速。所以我们要记住啊，遇到有机会啊好事要赶紧做，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要帮助他成就他，所谓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他做的事情对于社会人民对众生不利的，我们决定不去帮助他们。如果是有利益的，我们就要全心全力的照顾，全心全力的去协助，绝对不能有嫉妒障碍，只有恒顺随喜，这就是行菩萨道。所以归结到最后啊，一定要有真实智慧，绝对不能掺着有情见在里头，因为情见是痴迷，真实智慧是光明正大，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27句，不张人短啊，不炫己长。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平常啊，但是对于真正修行啊关系就大咯。这个里面的注解一开头啊说得很好，人之有短，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啊。这个话是古时候的话哈、啊、古时候的社会啊啊我们很难体会得到。古时候啊可以说是中国从汉朝以后啊一直到清朝都是啊始终维持的礼制，所谓以礼治天下嘛 啊、哦，这句话意思很深哦。所以在古代啊，称一个人的名啊，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才可以称名哦。普通一个人的名字在一生当中就两个人可以称，一个是父母，一个是老师，可以称你的名字啊。古礼啊，男子啊，20岁成人啊就行冠礼啊，冠礼就是戴帽子嘛。20岁成年了，这才戴帽子，表示他成年啦、啊。从这一天起啊，他的同辈、兄弟、朋友、同学，大家都在一起祝贺他，同时送给他一个字。所以有名有字，名不能称啊，称字，这是对他的尊敬。所以成年之后啊，能够称他名的只有他的父母，只有他的老师。纵然他在朝廷做官，皇帝也是对他称字，不能称他的名哦，称他名也是不尊敬的哦。如果皇帝称他的名啊，不称他的字，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有犯了罪了，不把你当作人看哦。换句话说，你就等着判刑吧。所以普通一个人名都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称的，何况儿女对于父母之名不敢称啊啊、哦！所以别人叫他父母之名，他只能听，绝对不能够说啊。这个地方不长人短，用这个来比喻，这个意思就很深很深咯。所以听到别人说是非，说长短，意思是讲啊，如同闻人听闻到人家说我们父母的名字一样，我们只能听，我们不能说，说了就是对父母大不敬，那就是大不孝咯。注解用这个比喻啊，比喻得非常好。可是现在人没学过礼、啊、也没人讲礼了，念到这一句，现在人就听，现在人懂得就不多了，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啊、甚至于这个意思究竟有多大，现在人也想不到。古时候啊，对于称呼是非常讲求的，决定不能错乱的，这是伦理教育的基础啊，但是西方人没有，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所以西方人的儿女啊，随便称呼自己父母的名字，这在中国古礼里面呢、啊，啊，古代社会里面是见不到的。而更进一步了啊，不但口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闻，这更上也，这是更上了一层了。不但是听了不能说，最好听都不要听，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修行最重要是修什么呢？修清净心吗？啊、哦，这个修清净心的人啊，如果常常夹杂着是非长短，那么我们的心怎么能够清净呢？常常听是非，常常说是非，口业就造得重啊！不但心不清净啊、哦，将来造的果报也很难想象的啊。佛经里面讲到拔舌地狱啊，拔舌地狱就是口业的果报。那么我们所造的业对别人对社会如果伤害啊不大啊，有大伤害的话，那就不只是拔舌地狱咯，可能是由拔舌地狱就转到无间地狱去咯，阿鼻地狱去咯。这个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就有一开头就说得很清楚了啊。这部经它的真正的宗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教导啊，修一个修行人要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尤其是口业能够知道啊，常常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住自己的厚道啊、哦！这个人即使他的道业不能够成就，他也是人天的善人呢。所以啊，我们只啊记别人的好处啊、哦，不要记别人的缺点，只听别人的善行善事啊、哦，不要去听闻别人的恶言恶行啊。这不仅是修清净心啊，也是修自己的厚道。人在一生当中啊，常常保持清净，保持厚道，那么物质生活纵然是缺乏了一点啊、哦，辛苦了一点，但是精神生活却是非常的丰富，会过得很快乐。所谓理得心安嘛，啊，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嘛。尤其是我们已经听闻到佛法，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要想想哦，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哦，如果我们的心行不善，我们怎么去得了呢？阿弥陀佛虽然慈悲来接引我们，但是接引还是有条件的哦。哦，我们本身的心情不善，我们念佛念得再勤，我们的愿心再恳切，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环境不相应耶。阿弥陀佛把我们接引去了，我们还天天跟人家吵架，哦，天天跟别人生是非，我们不是把极乐世界给闹翻了吗？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情再深再厚，阿弥陀佛也不会因为我们而把极乐世界给毁掉。 所以要往生极乐世界，本身的条件是善心，是善行。所以佛经常讲善男子善女人嘛，这是标准呢。那么孔夫子教我们要止于至善，这样才有条件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么师父常常讲啊，一丝毫的恶意都不可以有哦。如果有一丝毫的恶意恶念，就不能够往生。不要以为这个净土法门不灵啊，我们修了一辈子啊，念了一辈子的佛，天天拜佛，天天念佛，到了临命终的时候还不能够往生，哦，就怪释迦牟尼佛是骗人的。其实佛没有骗我们的，是我们自己错会的意思。真正希求西方极乐世界，丝毫的恶意都不可以有。所以这两句话就非常的重要了，哦，绝对不可以说别人的短处啊，最好听都不要听啊。所谓耳不闻恶声，眼不见恶事，这样我们才能够守住自己的清净心。可是这个世间的人啊，许多人啊，众人学佛的人也在所不免哦。哦，专门喜欢打听别人的恶行恶事，不好打听啊，一天到晚遇到人就说是是非非啊，造了极重的罪业。他不知道啊，别人的事情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的啊？所以听都不要听啊。心目当中啊，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善人啊，人人对我都有恩德。纵然啊有一些诽谤闲言闲语，那是他的误会啊，或者是他听信别人的谣言啊，不是他的本意，我们何必挂在心上呢？何必让自己的心清净心啊里面染上了一个污点呢？外面来的问题啊，我们不接受哦，不接受，我们永远保持清净心。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就会被污染的，所以我们不接受就绝对不会受到污染，我们又何必干这些傻事呢？所以人啊要懂得一个大原则，与人为善啊，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很透彻啊，一切众生啊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既然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过去父母，我们就要以孝敬心来对待哦。既然是未来诸佛，我们要以恭敬心来对待哦，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啊，以孝顺恭敬心来对待一切众生，成就自己的善业，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学佛，这才是真正的回头。与自己厉害的啊一概不理会，与众生有厉害的，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大害也不必去理会，如果有很大的损害，那么我们要用智慧来处理，不可以用感情用事啊。所以念念当中啊，要向善处去想，要念念念别人的长处啊。每一个人啊都有他的优点啊，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缺点的呀，也都有过失的呀啊。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要包容别人的过失，赞叹别人的长处。啊，培养着自己的道心呢，这个很重要的。那么，啊，注解里面呢、啊，引用了很多的例子。我们看看古人呢、啊，他是怎么样的涵养啊？我们要效法，啊，要学习啊。此例啊，所列的几个、啊、古时候这些人呐、啊，我们在史传、在古文里面都念过、啊，都相当的熟悉。像宋朝的韩琦啊，啊，他是啊这个。文武全才啊，王肃啊，文征明啊，这些都是读书人呢，他们的度量都很大哦，能够包容，所谓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每一个人说实在的，难免会有过失的啊、哦、刚刚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吗？如果是一个小小的过失，我们加以渲染的话，就会变成大的过失咯，哦，就会把人家的一生的前途都给断送掉了，那么这个因果就背得很重咯。受害的人他心里一定不服气，换句话说他决定会报复，那么这个报复不在今生就在来世或者在后世啊，所谓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嘛。在古时候啊，啊同学朋友啊看到有过失的时候都会互相的规劝，那么规劝在什么时候规劝呢？啊，在没有第三者见到的时候，所谓归过于私事。你说这种人情有多厚啊？所以提醒他劝勉他了，规劝了他两三次都不改的话， 那叫莫病呢，佛法里面讲莫病就是不理他的意思了。你看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跟随他的学生不少啊，经典上记载有1255个人，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团体。这个团体我们在经上看到他们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呢？生活这样有规律，这样的严整啊，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在人人都遵守六合敬，人人都修五戒十善啊，纵然有过失，天天听佛讲经说法啊，开了智慧就知道要自新，要改过，要忏悔。我们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处分过哪一个学生，也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开除过哪一个学生啊，这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今天做不到，想学也学不到啊，也学不会啊。所以从经典上记载来看的话，释迦牟尼佛的做人是多么的圆满啊。哦，这是现身说法，教导我们一生当中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没有丝毫的瑕疵，这才是真正显示出究竟圆满的智慧。好，下面一句啊，不炫己长，是说自己有长处有优点，不必去炫耀，不必去夸张，这是没有好处的。那么现在人说值得骄傲，这个值得骄傲就是炫耀自己的长处耶。那么我们自己的那点长处立刻就爆掉了，就没有了，所以自己的优点要隐藏起来，所谓韬光养晦嘛。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啊，自己的缺点应当要暴露出来，自己的优点应该要隐藏起来，这叫积阴功啊。那行善是自己的本分啊，本分中的事情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啊，本分的工作应当要做好吗？尽心尽力的去做，这是我们的本分。做得不好就是过失咯，啊，不值得炫耀。本分的工作能做好，这就是大善。真正能做好，要面面周到，相当的不容易。所以没有智慧，没有学问，没有善巧方便，就很难做得好咯。世界哪一个人不想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呢？但是为什么又做不好呢？为什么落得一身罪过呢？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要细心的想一想啊。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不学之过啊，没学又自以为是，所以临事的时候啊，就有许许多多的过失发生了，出现了。那么世间的事尚且是如此，那出世间的大事啊，那就更难咯。所以凡事自己一定要想一想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这些事情我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够做得圆满，能够利益社会大众。如果不能的话，我就不敢接受这个任务。那么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机会，那就是古人所讲的当仁不让咯。这我们就应该要做咯，我们不去做没人去做。如果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这个机缘，就不可以强求的去做咯。如果强求的去做，那就是地藏经上所说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咯。所以说啊，人啊，贵有自知之明才行啊。啊，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应该知道的，自己有多大的智慧啊，多大的能耐啊，自己要清楚才行。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28节，恶恶扬善啊。这个注解里面呢、一开端呢就讲得很好，这个凡人之恶缘非性成，习染既生，滔滔莫救，或明知故犯，或不知物为，救其成，造下弥天罪案，缘其死，只因一念差池。那么这几句话我们要冷静的去思维，细心的去体会。我们中国古时候上学啊，儿童上学大概第一步念的是三字经嘛，哈。三字经一开端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意思跟这段话的意思啊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人为什么会造恶呢？要知道人性本来是善的哦，不，这个善啊是不是善恶的善哦，善恶之善已经是第二义了，不是第一义哦。所以儒家大圣孔子说性相近，那么荀子孟子所讲的那就是习相远了， 孟子主张性善，荀子说性恶，孟子荀子所说的这个善恶是相对的，是指习性，不是本性。孔子讲的则是本性，而本性则是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佛法里面讲十法界一正庄严是同一个心性，而造善造恶呢都是习性的关系缘故。所以这里面讲人之恶缘就是造恶的根源，不是自性啊、哦，是习性。所以诸佛菩萨明心见性啊、哦，他不但决定不作恶，连恶的念头都没有，不但没有造恶的这个念头，连行善的念头都没有。为什么呢？明心见性之后习气都断尽了、哦、我们要知道行善造恶是习气哦，我们讲习性、哦、习惯啊、成自然嘛。这种习性啊、不是一生培养的，是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养成的，养成了一个习惯。那么不知道的人就以为是天性哦，只有彻底觉悟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啊，这是天性里面没有的。那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习性熏习而成的，所谓习染即生嘛，是无量劫来起了熏习啊。这个凡夫啊，不能够做佛，不能够做菩萨，就是被这个习性给障碍住了。哦，这里用习染啊、哦，用得非常好。这无量劫来这种习气啊，污染了自己的真性，于是造作了无量无边的罪业。那么造罪的时候，有时候自己还知道呢，啊，知道的就是明知故犯哦。那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啊、哦，不晓得造作的是罪业，但是不管你知不知道，哦，知道还是不知道，这里说如果追究它的根源，就是一念差池。这个一念差池，也就是佛家讲的一念迷惑。那为什么会迷惑呢？就是因为习染太深了。啊，世俗世间的大圣大贤教我们要改过，教我们要回头，那么要从哪里回头呢？要从习染回头，这才叫真回头，彻底的回头。可是回头也得有下手之处啊！啊，那么《楞严经》上面所说的“最初方便”啊，这四个字就是叫我们下手的方法啊。这个四个字浅深都没有止境的，它的意思很深啊，也可以浅讲，也可以深讲。那么我们初学的功夫浅啊，如果到了菩萨地，那个功夫就深咯。所以恶要用力去制止，也就是说要把它克服，要把它给压住。压住什么呢？压住这个恶念，压住这个恶行。不但是恶的行为我们要控制住它，不能够造作，要连恶的念头都不可以有。因为恶念不是无明就是妄想啊，这些东西害死我们了，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苦难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自作自受的，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与我们的自性不相应啊。因为自性里面没有善恶啊，自性是清净的，所以啊，不但是恶念伤害了我们，连善念也伤害了我们呢啊。佛在经上啊讲得很明白，这个恶念就感得三恶道的果报嘛，这个善念就会感得三善道的果报嘛，啊，这个三善道跟三恶道啊，就是六道轮回啊。所以禅宗常常教人莫思善，莫思恶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善念恶念通通断掉，这个时候我们的本来面目就现前啦。那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本来面目就是明心见性啊。这菩萨示现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确确实实是善恶念都没有，所以菩萨能够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因为他善恶念都没有，就不住生死啊。而菩萨度化众生的手段方法，善恶的事都有哦，啊，就是不住涅槃哦。所以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两边都不住就是两边都住啊。所以教化众生要看众生的根性哦，才行哦。那众生的根性善良，那么啊，就用善法去度他啊。那若是众生的根性不善，就用恶法去度他。所以菩萨度众生善恶事通通有，那是事啊，并没有心呢。 要知道四是教化众生的手段啊，它不是目的。那么大圣大贤的心地啊，永远是清净平等觉，是非善恶的念头啊都已经断尽了，跟我们凡夫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凡夫五始劫来这个习染啊，一时之间是决定断不掉的。所以古德常常讲啊，理可顿悟，事需渐除。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要听得懂，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觉悟了。可是我们那个习气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断得了的哦，必须要慢慢的断哦。而断的方法，首先要把恶的念头、恶的行为给控制住，不要让它发生，不要让它起来。所以念佛人啊，我们常常说啊，念才起，立刻就把阿弥陀佛提起来。第一个念，不管它是善恶啊，善念恶念都不要管它。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把它转过来，把我们刚刚过那个念头把它转掉，转过来，这就是恶恶啊。大家要晓得，这个恶是指念头，这是就是从根本上修了。而恶的行为，凡是对人、对社会、对众生有不利影响的这种行为，都属于恶的，决定不能够去做啊。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要去做，那就是极重的罪业了。要知道啊，人啊造恶的目的也不过是想要得到自己一点好处吗？说实在的，这一点利益是很微薄的啊。古人啊有个比喻说啊，你冤枉杀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没有罪，你把他杀掉了，杀到这你可以做皇帝，哎，他也不干的，他宁愿不做皇帝，他也不肯冤枉杀死一个人，这就是有智慧。人若是有罪，自然有治罪的人去对付他，那么国家有法律去制裁他。我们呢不是执法的人员，我们不是立法的人，我们看到人家造罪业，我们没有权利去制裁他，这个道理要懂。那么立法的人、执法的人去制裁他，那是不是造罪业呢？我们不是执法的人，他有罪，我们要去惩罚他，我们自己就有过失咯啊。在这种情形怎么办呢？要看他造作的罪业啊。如果他是个人的啊，受害是他个人，受害是他的家人，那就随他去。如果他造作的罪业很大，受害的是整个社会啊，许许多多的众生，那么我们可以向执法机关去检举，我们不可以去惩罚他，这是对的啊。佛法是教我们用智慧，用高度的智慧，决定不是感情用事。所以我们一般常常说合情、合理、合法，这就是佛法啊，这就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那么一个修行人啊，所谓的修行啊，就是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叫做修行。而修行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行为都有错误嘛，有错误就要修正啊。我们要知道啊，等觉菩萨哦，是菩萨的最高级哦，还要修行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啊，那就是他的过失啊，所以他还离不开修行。哎，那到了如来果地，那么过失就完全没有了，这个修行啊就功德圆满了，没有什么行可以修了啊。诸位要晓得啊，等觉菩萨还要修行，我们是凡夫，我们怎么可以不修行呢？啊，等觉菩萨以下的九法界众生，我们也要认识清楚，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修啊？我们是凡夫啊，我们在九法界里面，我们的地位是很低的，我们的业障习气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要从断恶修善下手修起。我们的善恶还不能够断掉，换句话说，六道轮回就还没有办法超越。在六道里面，我们断恶，我们就绝不落三恶道，我们修善就可以得到人天福报，这还是小果呢。在佛法里面讲，不能比这个再更小的咯，再小就下三恶道咯。注解里面引用道家的讲的恶恶扬善这句话是道家讲的，那么佛家说的止恶行善，儒家讲的引恶扬善，这是说啊，三教的圣人啊，儒释道三教啊，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知，我们见人之恶要懂得引恶，要绝口不提，不但口不能说，最好不要放在心上，这样啊，我们的心啊才会清净。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了， 心不清净就不生智慧，就心生烦恼了。如果以烦恼心来学佛的话，那怎么学也学不像呢？以烦恼心来研究经教，那怎么研究也研究不通的。所以啊，要从心里面呢、把它断掉。哦，见人之善呢、要赞叹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啊，可以勉励大众啊，都行善啊、所以恶恶扬善这四个字啊，对我们一生来讲啊，都是受用不尽的。不但是一生哦，生生世世一直到如来地都不能够离开它。所以要永远记住，时时刻刻在在处处要知道断恶修善。接着感应篇第29段，推多取少这一句啊，前面教我们断恶修善，那么断恶修善要怎么样落实呢？啊，这一句推多取少就是真实的教诲哦。啊，人要是不能够相让，那么断恶修善就决定做不到。所以要懂得让，要知道这个相让是美德耶。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啊，小学课本也有写到啊，孔融四岁就懂得让梨了，他懂得谦让，这是他的善根非常深厚哦。当然后天的教育也占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知道人都有善根嘛，这是我们不能够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他的善根淹没了而不彰显呢？原因是在他没有机会接触到圣贤的教诲。我们古圣先贤啊，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对教育看得非常的重要。不但是童年的教育重要，实际上啊，已经把它引申到胎教来了啊。知道当母亲怀孕的时候啊，这母亲的心情举止对胎儿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儒家的教育是从胎教开始的。那么怀孕的时候啊，做母亲的人啊，思想啊就要纯正，要纯净啊，要清净，真正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那么对于子女的照顾，这是无微不至的。现在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所以纵然啊有深厚的善根，但是却被这个社会的风气所洗染了，那么他的善根福德就不能够现前喽，恶的习气通通被勾引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社会动乱的根源，一切不安定的根本所在。所以儒家、道家、佛家啊，可以说是啊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他们在社会上啊都有竞争的能力，但是他们都放弃了竞争，他们都有本事取得功名富贵，但是他们也把这个功名富贵完全舍弃掉，宁愿过着隐居的生活，清贫的生活，他们乐于从事社会伟大的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奉献自己，造福人群。因为他们的眼光远大，他们不是看这一世而已，他们看到往后的生生世世，久远劫后，所以他们的成就备受世人的尊敬，真正做到了奉献自己，造福人群。因为他们的眼光远大，他们不是看这一世而已，他们看到往后的生生世世，久远劫后，所以他们的成就备受世人的尊敬敬仰。所以几千年来啊，提到这些古圣先贤们啊，即使是在现前的社会，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啊尊敬他们，赞叹他们，向往他们，向他们学习。